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17号，公元2004年8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在北京遭捕的两名外国支持西藏活动者已被释放。外籍记者发表评论，批评中共的治藏政策。第十世班禅喇嘛之女称，将继续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外国人昨天星期一在北京一个公园展开抗议中国举办下届奥运会，横额被捕。同他们一起被拘捕的还有在现场的两名外国记者。据了解，这两名记者在拘捕后不久马上获释，而举办抗议活动的两名支持西藏人士在拘留7个小时后才被释放，并在拘捕期间还被25名公安人员先后审讯，获释后中共当局没有归还给他们护照。根据法新社引述澳洲西藏协会说，这是国际支持西藏网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个行动。该组织的两名成员然后前往北京一个展开西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主题公园，两人展示的3米长的横额上写有西藏没有自由，中国不应办奥运。据目击者说，两人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附近展示红黄色的横额约10分钟后，警察便到场干预并拘捕了他们，护照也被没收。当时在现场的有另外两名外国记者也遭到拘捕。拘捕这些外国人后，中国官员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国际支持西藏网发言人博克表示，事件显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也关注四人的下落。这四人包括一名澳洲和一名美国西藏人权活跃分子，另外两名记者是英国卫报和国际支持西藏网的记者。另外人权观察也报道说，来自纽卡斯尔的连菲兰和他的美国同事韩善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西藏问题。这两个活动人士是在上个星期来到中国北京，宣布要进行为期4年的活动，要求北京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记录，呼吁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其中这名被拘捕的美国活动人士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法名叫韩善。他说，奥运会前的这个时间是中国政府促进民主改善人权记录并且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交涉商讨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有弘扬奥运精神的责任。随着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日期临近，各种人权组织也加紧了活动，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据路透社报道，在雅典奥运会闭幕礼的当日，北京奥运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市长代表北京接过奥运五环会旗的交接仪式举行之际，6名穿着传统服装的西藏活动人士在奥运会会场外抗议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他们举起了一张类似奥运五环的旗帜，旗子上的奥运五环被5个子弹孔取代，代表中国的人权记录。而在示威进行了约5分钟后，有20多名警察赶至将他们的旗帜没收，并搜查他们的背包，找出了多张同样旗帜和多件印有中国玩弄人权游戏的 T 恤。据美联社报道说，总部设立在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敦促中国政府以主办2008年奥运会为时机，向世界展示改善人权记录的诚意。自由西藏运动的一名负责人昨天星期一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北京政府仍在关押活跃人士，严密监控互联网，并且不情愿向外界公布 SARS 等传染病疫情。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允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将更加开放，但是 国际活跃人士担心，随着北京加强对传媒的监控，中国政府恐怕无法兑现承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表示，多个西藏运动组织抗议北京主办下届奥运，是因为西藏的人权状况至今仍没有改善的迹象，这说明中国政府还在一意孤行，无视人权问题，其行为与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7月授权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期的预期背道而驰。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外籍记者发表评论，批评中共的治藏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新闻社记者 Robert Marquand 先生于本周一发表了有关阐述曾前往西藏境内的感想和西藏进展局势的评论文章。Marquand 先生在文章中说，他和部分外国记者日前访问西藏期间，中国政府擅自确定的班城喇嘛也正在西藏进行佛事活动，因此马昆德先生和部分记者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人民对中国政府确定的班城喇嘛是否信任和崇拜，转乘前往拉萨大昭寺秘密采访部分西藏僧人。可是多数僧人害怕受到中共当局的压制，拒绝回答有关问题，但是一名年老的僧人只简单地答复了两句。他说，中共确认的班城喇嘛不是我们的班城喇嘛，最遗憾的是现在达赖喇嘛不在西藏。当晚11点钟，记者在一家西藏茶馆中同茶馆老板进行交谈时，这位来自西藏羌塘的藏人向记者们表示，在西藏懂中文比较容易找工作，因此他把女儿送到一所以中文为主的汉族学校。记者提问有关班城喇嘛时，他说，历代班城喇嘛是西藏最著名的宗教领袖之一，并且深受广大西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但是中共确认的班城喇嘛目前在西藏拉萨进行佛事活动，除了得到少数藏人的关注之外，却被大部分藏人排斥，认为他是假班城而不予承认。在为期7天的访问中，中国政府向外国记者明确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西藏的公路和学校、医院等，促进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文章中还说，在访问西藏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还接见了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吉里。当记者提问境内藏人是否允许供奉达赖喇嘛相片时，吴吉里说，达赖喇嘛是一名分裂主义者，因此供奉和悬挂他的相片是非法的。此后他又说，现在西藏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政治觉悟性有了提高，并且有很多藏人不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宗教领袖。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制止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这名中国官员前后矛盾的回答引起现场记者的疑惑。这篇评论文作者 Robert Marquand 先生最后强调，按照吴吉里这名中国官员引述邓小平的话说，用实际行动来寻找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的确用实际行动来寻找到了真理。另外，苏格兰记者 A.V. 交换松先生于本周一在拉萨发出消息，近几年来在西藏首都拉萨开设的理发馆和美容厅、娱乐场所以及各大型商场和商店中都挤满了来自中国各地涌入西藏的移民汉人，并且这种移民力度与日俱增。埃文·乔汉森先生指出，中共有关领导以西藏落后为理由调批所谓有才干的医生、教师和科技人员到西藏的政策下，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导致西藏人民在本土上变成少数民族。他还引述澳大利亚大学西藏问题研究员约翰·普尔斯的话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西藏，但是在这些建设中的利益由在藏的汉人来享受，西藏人民根本受不到任何利益，并且每年都有3000多名藏人流亡到印度等其他国家。这一状况也明确表明着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状。拉萨八九街做生意的西藏妇女拉索表示， 以前在拉萨芭蕉界和大昭寺附近开设的都是藏人商店，目前有一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在芭蕉界挤满了汉族商店和商人，西藏商品的销售量也因此遭到严重冲击，并且部分汉族导游对外国游客做反面宣传等原因，使藏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下降。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与1989年圆寂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忍尊汪姆向媒体表示，将继续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同时继承父亲未能完成的事业。今年21岁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忍尊汪姆在美国接受过8年教育，平时喜欢听流行音乐和观看车赛等激烈性的运动，目前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攻读政治学。路透社日前在班禅喇嘛原北京的家中向忍尊汪姆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表示，我喜欢政治，也喜欢谈论政治，拥有一切政治权利可以帮助我成就这个目标，因为我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为人民做事。他说，在明年获得政治硕士学位后，为西藏存在的政治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将继承父亲在世时未能完成的宏伟事业。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忍尊汪姆一向被外国媒体称为现在的西藏公主，日前她在北京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还表示，她愿意成为西藏与北京当局沟通的桥梁。她说，西藏确实在改变，但是我们在欢迎这些改变的同时，也要保存西藏古老的传统。她同时担心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将会使西藏传统的文化受到破坏和侵蚀。路透社表示，忍尊汪姆在未来担任怎样的政治职责目前还不确定，但是中国政府和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设立在世界各国的支持西藏组织都力图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忍尊汪姆在2002年前往西藏首府拉萨与中共确认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简参罗布会晤时，以父亲生前从不让我向他叩头行礼为理由，拒绝向简参罗布行礼。当时在拉萨数以万计的西藏民众向忍尊汪姆叩头行礼，大大超出了朝拜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人数。他向路透社毫无顾忌地提及他父亲生前撰写的7万言书，是对西藏人民最有价值的、最有伟大的贡献。他将继续完成他父亲的事业，做出努力。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藏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细说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传统技巧，使藏族体育得到丰富和完善。公元1409年以后，一年一度的拉萨木楞进步川昭大法会期间，由西藏政府组织的闭幕会上，就有为期3天的体育节目比赛，其项目有赛马、马术、射箭、赛跑、摔跤等活动，这可以说是藏族一年一度的全藏体育运动会。这个习俗自公元140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59年。其他藏区也有类似这种定期或不定期制传统体育比赛活动，特别是每逢过年，大型庆典、寺院、宫殿、佛塔落成、活佛准时坐床、宗教节日等大型庆祝会上，少不了要举行歌舞、狮子舞、牦牛舞、赛马、马术、射击、摔跤、拔河、跳远、跳高、赛跑、爬杆、起立、掷骨子、扑克、风筝等活动。第二节体育项目，藏族体育项目有30多种，有些体育活动是连环式的。
以上听到的是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